这次预算案整个就是朱莉·吉拉政府和斯旺政府的，更类似于他们那时候的预算案，而且对之前的整个的税务改革方案基本上是完全放弃了，应该说是非常没有亮点的一个自由党的预算案。这次的预算案我觉得它的整个的主题呢就是突出三部分，一个是呢要力争预算的财政的平衡，降低短期的失业数字，
短期
对对对，它不是真正降低失业率的办法，而是完全是在做数字。第三个呢，我觉得它是想完全放弃了对通货膨胀的谨慎态度，这个也是它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手段。
那首先我们来谈谈您说的这个预算平衡。
对，它这个整个的预算平衡的想法呢，诺尔森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想在2020年到2021年这个年度呢实现平衡，并且希望在这个中期呢保持盈余。其实这个话基本上跟没说一样，想表达意思就是说，如果到时候下届你还选我们，我们就能保证这个实现盈余。去年我记得我们提到，如果想达到盈余，实际上整个的 GDP 增长率要在4%以上，最起码要3%以上，这个基本上不可能的。去年我们提到这是天方夜谭，按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然后呢它这个增加收入的办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就是加税，加税的一部分呢用来直接弥补这个财政预算，另一部分呢是来增加基建的投入。对对对，它实际上想表达意思就是靠资本的规模效应来刺激经济，同时呢把各种税呢都在调高，包括这个医疗保险的附加税，
这个附加税
调高了，对，
对
对对，提高0.5个百分点，这个直接会推高整个的这个税收的水平，也就是说他的想法是在未来的几年之内靠家庭消费支出提高这个经济增长，然后最主要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在未来的4年呢预期工资涨幅会超过3%，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来说这3%到底是它的什么目的。
当中你说了一个很有意思，降低短期失业率的数字。
对对对对，我们来看看这次预算案提到的一个目标啊，他说失业率呢从现在的5.9%，就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高的，就是要争取在2020年到2021年这个财年的时候下降到5.25%，或者说接近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这个看不到任何实际的解决办法，而他提供的解决办法可以说就是非常简单，就是把数字做上去，而不是解决真实的问题。
怎么做呢？
他提供基本上是三个手段，就是第一个呢，打压非选民的就业，包括限制457等等的，就是说只要你不是选民，
我没必要讨好你。
对对对，把这部分你们占的这个工作岗位给你们挤出来，这个就是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是增加学费，把可以去上学的，比如说去上大学或者包括去 TAFE 等等等，都先给你推到劳动市场，通过增加学费呀、等等等，对，我先给你推进来再说，
先让一部分人上不起学进入劳动力市场、
对，先给你推进来，然后呢来把这个数字先给你想办法做起来，这种来变相的提高本地选民的短期就业率，它根本就完全是牺牲了全产业链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是说我根本不考虑你是否真正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等等等，我就先把数字给你做上去。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通过降低福利来强制提高劳动参与率，就是说有些人你想拿着福利不想找工作吗？我先让你去找工作，至于说你找到没找到咱先放在一边不谈，你只要去了我这个数字就好看了，因为这个数字里有一个数字叫劳动参与率，这个数字呢也非常重要，也是个很需要做好看的一个数字。第三个呢，它通过大规模的基建，通过简单的这种资本的规模效应吸收呢其他行业的富裕劳动力，刺激经济，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实际有效的办法，但是这个资金从哪儿来，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大家最担心的薅羊毛的问题。
对对对，这个就是他解决失业率，总的来说基本上就是想短期把数字做上去，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玩了个数字游戏哈。但您前面的时候提到财政预算的看法，提了个隐蔽手段，调高对通胀的忍受程度，这个隐蔽手段
是的，
那肯定就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注意到的。
对的，是的，是的。其实对通货膨胀率这个忍受程度呢，基本上 按我们的分类来说呢，实际上是有温和的通货膨胀的一些观点，还有一些呢比较谨慎的观点。而这次呢，基本上它在这里边暗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通货膨胀率的观点。也就是说它提到了将来要达到2.5%的通胀，虽然还是希望在保持在2%-3%的这个目标范围之内，但是它实际上在表达一种变相的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甚至说它在暗示短期是不会加息的。当然这里边有我个人的判断。从这个数字来看啊，从2015年1月份和去年2016年7月份，我们的实际的通货膨胀率曾经达到1%或1.3%的非常低的程度。当时在2014年7月份达到3%的时候，当时的上届政府也有一些对应的办法。而今年现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数字是2.1%，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在所谓的2.5%也好，多少多少，实际上就是在忍受变相可以提高通货膨胀率。而提高通货膨胀率的好处呢，对政府而言呢非常多。第一个呢，它可以实现名义工资的增长，等于变相提高了工资收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制造货币幻觉。很多人呢名义上说我工资高了，
但是物价其实上涨了，通胀之后。
对，这就是货币幻觉所谓的。也就是说，而这里边有个很大的好处呢，对政府来，你工资提高了，但实际上就等于把很多人的工资收入推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税档，就是3.7万以上或者8.7万以上。现在咱们到3.7万之前是19%的税，8.7万之前是32.5%，就是3.7万是一个坎儿啊。就是我整个给你推上去，不断的往上推，你都到了一个更高税率的一个档，
你就交的税就更多了。
对，这也是它解决预算平衡的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啊。
就是典型的民生暗降了，其实。
对。第二个呢，整个物价上涨了，它会提高整个的家庭消费支出。然后呢，增加了整体的这个社会消费水平，刺激了短期的企业开工率，进而刺激了失业率的短期下降。也就是说，从通货膨胀来看呢，价格提高来看，它会调整一段时间，会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说，它是个短期的行为，但是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呢，确确实实它会制造出很多假象，就是这个整个的社会消费整体上升。这个物价上升的过程中呢，它也等于变相了提高对公司的税收和商品类的像 GSP 等等的税收。这个呢也是一个政府想办法拿到更多的钱的一个手段。
制造的其实一种比较相对虚假的繁荣出来。
是的，确实是这样。然后呢，它会通过短期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政策性打压，让这个 CPI 这个数字稍微好看一点。就是你别上得太猛，因为在 CPI 的数字里，这个住房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成分的。然后剩下它会得到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定程度政府在利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候，在借款和还款之间会形成一定的利差，这个对任何政府都是最希望看到的一点。还有呢，就是它会通过降低了一些
汇率，
对，它适度的可以刺激出口，这也是它提到的通过提高家庭支出，包括在基建方面的投资和出口，在这个三点的支持下，希望在2020年、2021年达到3%的经济增长。另外一个最有意思、最隐蔽的手段是有一种叫通过货币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式。
什么叫货币税呢？
货币税呢？它不是一个税种，所以呢，大家很少听说过它或接触过它。它是一个很笼统的称呼，政府通过垄断货币的发行权，而得到的收入。它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取得财政支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简单点说，政府我直接把财政赤字部分啊，直接货币化，通过所谓公开市场向中央银行借款，或者说通过买卖国债的方式来弥补显性的财政赤字，通过金融的手段来把财政的一些功能给替代。我们看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大家可能就很容易理解一点啊。整个发达国家的货币税的水平一般是在 GDP 的0.64%-0.8%之间，所以这一块呢稍微有所提高货币发行量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收入，同时尽量避免啊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也就是说，我可以稍微调高一些通货膨胀率，让我得到更多的货币税的收入。这个也是我个人从这次的预算案里得到的一些看法。
而且您说到这个手法非常的隐蔽，因为通常就像您刚才解释这么多，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不是学经济学的话，对于这个货币税肯定很多人是之前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税种。
是的。
对，
也就是说这整个这次预算案它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在更多的考虑实际的经济问题， 而完全就是用做生意的手段来如何最大化政府的收入，先考虑政府再考虑百姓，这是这次的整个预算案的核心的主题。
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通货膨胀，其实给大家说简单点一点，就是会导致这个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哈。这听起来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在经济学上，通胀它是一个中性词，不存在好与坏。
是的。
我们看过之前说这个通胀呢，它可能会导致经济发展，也可能会导致经济下滑。在这儿问一个问题，就是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次政府的财政预算，您觉得导致哪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呢？
短期会把数字做得非常漂亮，而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届预算靠这种手段来把经济增长提高到3%以上，甚至到4%，我个人还是持非常大的怀疑态度。